第十三章，信心的试验。亚伯拉罕已经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上帝赐他一个儿子的应许，但他并没有等待上帝按照他自定的时候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实现他的应许。为了考验他对上帝全能的信心，上帝故意地单言了一下，可惜他竟不能忍受这个试验。撒拉以为自己年纪老迈不能生育，所以就向亚伯拉罕建议娶他的一个婢女为妾，这样就可以成全上帝的计划了。当时多妻之风盛行，人皆不以娶妾为有罪，其实这正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有损于家庭的神圣与和睦。亚伯拉罕与夏甲的婚姻结果不但使得自己的家庭受害，也使后世的人受到的影响。夏甲做了亚伯拉罕的妾以后，他因为这新地位的光荣和做多国之母的希望，就心高气傲，以致轻视他的主母。于是双方的嫉妒扰乱了这个一向幸福的家庭。亚伯拉罕不得不听双方的怨言，他试图恢复和谐，却没有收效。他娶夏甲原是出于撒拉的敦促，如今撒拉倒把过错推到亚伯拉罕身上。撒拉想要把夏甲驱逐出去，但是亚伯拉罕不肯，因为夏甲将要生子，他以为就是多年希望的应许之子。可是夏甲毕竟是撒拉的婢女，所以亚伯拉罕只得把她交给他祖母管理。夏甲傲慢的精神不愿忍受那因他自己无礼而引起的苦待，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夏甲逃往旷野，当他孤苦伶仃无亲无友的在一个水泉旁边休息的时候，有耶和华的一个使者以人的样式向他显现。天使为要使他想起自己的地位和本分，就称他为撒来的使女夏甲，并且吩咐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然而在责备之外，天使又加上了安慰的话说，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他又吩咐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使他常纪念上帝的恩典。当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上帝向他重申赐给他一个儿子的应许，而且声明撒拉所生的儿子才是将来承受产业的后嗣。这时亚伯拉罕还没有明白这应许的意义，他立刻想到以实玛利，他总相信上帝慈悲的旨意要成就在这孩子身上。由于他爱孩子心切，便向上帝呼求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于是上帝用最最明确的言语重申他的应许，说，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然而上帝并没有忽略这个父亲的祷告，他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以撒的出世使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帐篷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最大的希望经过一生的等待这才实现。但这事在夏甲看来却正打消他野心勃勃的奢望。这时以实玛利已是一个少年，何家的人都已看他是承受亚伯拉罕财富的子嗣，和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种种福分的继承人。如今他忽然被搁置于一边，于是母子二人在失望之余就仇恨撒拉所生的儿子。大家的欢乐更增加了他们的嫉妒，以至于是玛丽胆敢公然侮辱上帝所应许的后嗣。撒拉看出以实玛丽的这种暴躁性情必令家中时常失和，于是他要求亚伯拉罕务必把夏甲和以实玛丽从家中赶出去。先祖因此极其苦恼，他怎能把自己所疼爱的儿子以实玛丽驱逐出去呢？他在十分为难之中就恳求上帝的旨意，耶和华借着一位圣天使指示他应答应撒拉的要求，他不应当以爱以实玛利或夏甲的心 而拦阻此事，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恢复家庭的和谐与幸福。天使又给他安慰的应许，就是以实玛利虽然离开父亲的家，上帝却不会丢弃他，他的性命必得保全，他也必成为一个大国之父。亚伯拉罕虽听从了天使的话，但总难免悲痛。当他遣走夏甲和他的儿子时，这一个做父亲的心中不胜忧郁，曾有难言之苦衷。上帝所给亚伯拉罕的婚姻关系之神圣性的指示，乃是给世世代代的一个教训。指示中所说婚姻关系的权利和幸福，我们必要审慎维护，即使付出巨大的牺牲也该如此。撒拉是亚伯拉罕唯一合法的妻子，他为妻子为母亲的权利，别人是没有资格与他共同享受的。撒拉很尊敬他的丈夫，新约圣经提起这事做一个可贵的榜样，但是他不愿亚伯拉罕把爱情分给别人，而耶和华也没有因他驱逐他的情敌而责怪他。原来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没有信赖上帝的全能，因此造成亚伯拉罕和夏甲结合的错误。上帝曾选召亚伯拉罕，叫他做有信心之人的父，他的一生要作为以后各世代信心的榜样。但是过去他的信心并不是全备的，他曾隐瞒撒拉是他的妻子，又在娶夏甲的事上显明自己没有完全信赖上帝的心。上帝为要使他达到最高的标准，就叫他再受一次试验，也是历来人所遭受最严格的试验。在夜间的一个异象中，上帝命令他起身往摩利亚地去，在指定的山上将他的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接受命令时年纪120岁，在当时也算的是一个老人了。他在早年曾经刚毅的忍受磨难，抵挡危险，但如今青年人的壮志已消磨殆尽。一个人在年富力强之时，或许有勇气去应付种种艰难和痛苦，但到了晚年行将就木的时候，往往容易灰心丧胆。如今上帝却留着一个最后而最大的试验，等到亚伯拉罕年迈力衰，正在渴望从忧虑和辛劳中得到安息之时，才加在他身上。这时先祖亚伯拉罕正在别示巴，环境顺利，颇享盛名，他极其富足，当地的酋长们都尊他为强大的王子。他所有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散布在他帐篷附近的平原上，在他周围支搭着他随从的帐篷，就是他那数以百计的忠心仆人的住所。他应许的儿子已经在他身边长大成人了，上天似乎因他在牺牲的生活中忍耐等候那迟迟而获的希望，才给了他最丰厚的福惠。亚伯拉罕因的信顺从上帝而抛弃了故里，围离他列祖的坟墓和亲族的家庭，这时他在承受应许之地漂流做客。他等候很久才生了应许的后嗣以撒，他一听见上帝的命令就遣走了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如今那盼望多年的儿子正当成年，而先祖亚伯拉罕似乎能看到他一切希望的实现时，却有一个比一切其他更大的试验临到他身上。那命令中所用的字句必使先祖的心痛苦万分。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以撒乃是他家中的亮光，是他晚年的安慰，尤其是应许之福的承受者。如果这样的一个儿子因遭意外或疾病而死，已足使着疼爱他的父亲心碎肠断，已足使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抱丧子之痛了。何况他奉命要亲手流着儿子的血呢？在他，这似乎是一件最可怕而不可能的事。撒旦在旁示意说，他必是听错了，因为上帝的诫命吩咐不可杀人。 所以上帝绝不会叫人做他曾经禁止的事。亚伯拉罕走到帐篷外面，举目观看，只见满天星斗，万里无云，就回想起50年前上帝给他的应许，说他的后裔将如满天的繁星那么众多。他想，如果这个应许是要借着以撒来实现的话，那么他怎能被置于死地呢？亚伯拉罕受了试探，以为自己或许是受了迷惑，他在疑惑和痛苦之中就俯伏在地上祷告。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恳切祷告过，他求上帝再给他一个确证，来表示一定要他履行的可怕的任务。他想起上帝曾派遣天使向他显明毁灭索多玛的旨意，而那位天使也曾带给他生这个儿子以撒的应许，于是他便往以前曾几次遇见天使的地方去，希望再遇见他们，好领受一些另外的指示，但是没有天使来解除他的苦恼。这时他似乎是被幽暗包围了，可是上帝的命令仍然在耳中作响，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个命令他必须顺从，所以他不敢单言。天快亮了，他必须启程了。于是他回到帐篷里，到以撒睡觉的地方，只见他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地沉睡着。这位父亲向爱子的脸上凝视了片刻，就战战兢兢地离开了。他再来到撒拉的旁边，见撒拉也正在睡觉，他应否把他唤醒，让他再拥抱儿子一次呢？他应否把上帝的命令告诉他呢？他很想将心事吐露给他，与他分担这可怕的责任，但又怕他会拦阻他，所以欲言又止。以撒是撒拉的喜乐和光荣，母子情深，相依为命，他生怕慈母的爱心会不允这次的牺牲。最后亚伯拉罕唤醒他儿子，告诉他上帝命令他们到很远的一座山上去献祭。以撒过去曾同他父亲时常在那些标记着他们漂流生活的祭坛上献祭，所以亚伯拉罕这时唤醒他，他并不以为奇。于是他们立时准备出发，把木柴劈好给驴驮着，他们带着两个仆人就动身了。父子二人静静地并肩而行，先祖一路默想那痛心的秘密，就无心说话了。他想到那得意怜爱的慈母和他单独回转家门去见他的那一天，他深知那一把杀他儿子的刀也必刺透他的心。那一天是亚伯拉罕一生所经过最漫长的一天，慢慢地挨过去了。当他的儿子和仆人们在睡觉的时候，亚伯拉罕整夜祈祷，总是希望有天上的使者来对他说，试验已经够了，这位青年人可以安然回到他母亲的眼前了。但是他那备受磨练的心灵却得不到安慰。第二天又过去了，又是一夜的自卑和祷告，但是那使他丧子的命令仍然不断地在耳中响着。撒旦在旁边耳语，叫他发生疑惑和不信，但是亚伯拉罕抗拒了他的试探。当他们开始第三天的行程时，先祖举目向北观看，他看见应许的记号，有一朵荣耀的云彩遮盖着摩利亚山，他就知道那向他说话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到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埋怨上帝，他只是借着思念耶和华的良善和信实来坚固自己的心。这个儿子原是出于意料之外得来的，难道那赐下这宝贵恩赐的主没有权柄把他收回吗？于是他的信心重又想起这个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的后裔。以撒是一个神迹而来的儿子，难道赐给他生命的主不能恢复他的生命吗？亚伯拉罕的眼睛望到那看不见的事，他牢牢地把握住上帝的应许，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然而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能了解父亲让儿子丧命是何等大的牺牲。亚伯拉罕决意除了上帝之外，不使别人看到这生离死别的景象。他吩咐仆人留在后面，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亚伯拉罕把柴放在将要被奉献的以撒身上，自己拿着火和刀，两个人一同走向山顶。那位青年人暗暗地在想，这里离羊群和羊圈那么远，寄生从哪里来呢？最后他开口说：父亲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哎，这是何等的试验啊！父亲呢，这一句亲爱的称呼使亚伯拉罕多么心痛，可是时候还没有到，现在他还不能告诉他。他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们在指定的地方筑了坛，摆好柴，于是亚伯拉罕带着颤抖的声音把上帝的信息告诉他的儿子。以撒知道自己命该如此，心中极其恐慌骇意，但他没有抵抗。如果他愿意违命的话，他尽可以逃避自己的死亡。因那被忧愁所困的老人，再加上三天可怕的挣扎，已经精疲力尽了，绝阻挠不了这强壮青年的意志。但是以撒从小就受了随时服从信赖的训练，所以当父亲向他说明上帝的旨意时，他就甘心服从。他也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并觉得能蒙召舍去性命作为祭牲献给上帝乃是光荣的。他诚恳地想要减轻父亲的忧伤，并鼓励他用那发软的手把自己绑在坛上。于是父子二人说了最后分别的话，流了最后心酸的泪，做了最后亲爱的拥抱。父亲正举刀要杀他的儿子，忽然他的膀臂被止住了。上帝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先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赶紧回答说：我在这里。他又听见天使向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于是亚伯拉罕看见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于是急忙把这只新的祭牲拿来献上，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带着喜乐感恩的心情，为那神圣的地点起了一个新的名字，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上帝在摩利亚山上重申他的应许，用严肃的誓约证实他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代子孙的福。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这种出于信心的伟大行为，像光明的火柱，世世代代照耀着上帝仆人的道路。亚伯拉罕并没有想借故推诿，不遵上帝的旨意。如果他存心怀疑的话，那么在那三天的行程中，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设法推脱并且怀疑上帝。他很可以思维，他若杀了他的儿子，就必被视为杀人犯，被目为第二个该隐，会令人拒绝并轻视他的教训，这样就破坏了他向同胞行善的能力。他也可以提出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尽可以不必顺从，但是先祖没有拿任何这些顿词做推脱。亚伯拉罕也是血肉之体，他的情感和爱子女的心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可是他并没有怀疑如果以撒被杀，那么上帝的应许将如何实现。他也没有借他伤痛的心情来推三阻四，他知道上帝在所吩咐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字一句的都顺从了上帝的命令。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保罗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借着他的行为显明出来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今日有许多人不明白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他们说只要相信基督你就可以得救，无需遵守律法。殊不知真正的信心是必须在顺从上显明出来的。基督也曾对那些不信之犹太人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上帝论到这位信心之父说，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使徒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彻底讲论爱心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上帝借着表号和应许以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而先祖的信心就建立在那位将来要成为救赎主的身上。基督曾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那代替以撒献上的公羊预表上帝的儿子，他是代替我们牺牲的。当人因违背上帝的律法而注定死亡时，天父就要看着他的儿子对罪人说，你可以存活，因我已经得了赎价。上帝吩咐亚伯拉罕杀自己的儿子，不单是要试验他的信心，而也是要将福音的现实印刻在他的心上。在那可怕之试炼的黑暗日子中，上帝让他忍受痛苦，使他从自己的经验上多少体会到一些无穷的上帝为救赎人类所付出的伟大牺牲。没有一个试炼像这一次奉献儿子的试炼使亚伯拉罕在心灵上经受那样剧烈的痛苦。后来上帝竟赐下他的儿子，让他受那痛苦和羞辱的死。那些目睹上帝儿子受屈辱和惨痛的天使未能像在以撒的事上一样出来干涉，没有声音发出来说够了。为要拯救这堕落的人类，荣耀之君竟舍去了他的生命。上帝还能有什么更有力的凭据来证明他无穷的慈悲和怜爱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向亚伯拉罕所要的牺牲，不仅是为亚伯拉罕自身的利益，也不仅是为后代的好处，而是要教育天上和其他诸世界许多无罪的生灵。基督和撒旦之间大斗争的战场，就是实施救赎计划的地方，乃是全宇宙的课本。因为亚伯拉罕曾一度在上帝的应许上缺少信心，撒旦就在众天使和上帝面前控告他，说他未能履行圣约的条件，所以就不配承受约中的福气。上帝要在全天庭之前证明他仆人的忠实，并证明唯有完全的顺服才能蒙他悦纳。他也要借此向他们更充分地阐明救恩的计划。在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以撒的顺从受到考验时，有天上的生灵在旁观看。那一次的试炼比亚当所受的要严重多了。我们始祖所要顺从的禁令并没有令他们受苦，但亚伯拉罕所得的命令却要他付上最惨痛的牺牲。全天庭看到亚伯拉罕绝对的顺从，莫不惊奇感佩，全天庭都赞扬他的忠贞。撒旦的控告显明是虚假的了。上帝对他的仆人说，虽然撒旦控告你，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上帝在诸世界的居民之前向亚伯拉罕启示坚定他所立的约，借以证明顺从的人必得赏赐。原来救赎计划的奥秘连天使都不容易明白， 他们不明白天上的大君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必须为犯罪的人类舍命。当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时，天上的众生无不感到关切，他们以非常的热诚注视着亚伯拉罕履行这一命令的每一步骤，即使他们听到以撒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并听见亚伯拉罕回答说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又看到亚伯拉罕举手要杀他的儿子而忽然被拦阻，以后用上帝所预备的公羊代替以撒献上，那时就有亮光照耀在救赎计划的奥秘上，连天使也都很清楚地明白上帝为拯救人类所做奇妙的安排。